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AI 的到来影响的可能不仅是打工人，还会波及到企业的 CEO。5月5日，播客 Invest Like the Best 的主持人帕特里克·奥肖内西与 Airbnb 的联合创始人兼 CEO 布莱恩·切斯基完成了一场将近90分钟的深度对话。这场对话呢，不仅引爆了硅谷关于创始人模式与经理人模式的终极讨论，更直接给出了一个判断。未来只懂纯管人的 CEO 会被 AI 彻底淘汰。2024年9月，创业孵化器 Y Combinator 的联合创始人保罗·格雷厄姆曾经发表过一篇题为《创始人模式》的文章，专门以布莱恩·切斯基的实践为核心案例。文章提到，布莱恩彻底放弃了硅谷流传了几十年的传统经理人管理建议，转而亲自深入公司的每一个细节。这种颠覆性的做法直接引发了全球科技行业对于两种管理模式的激烈辩论。而在这场对话中，布莱恩毫无保留地分享了关于创始人模式的底层认知和管理实操。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大家梳理一下。我们先从最关键的创始人模式说起。布莱恩为什么要推翻在硅谷已经通行了几十年的经理人模式呢？这要说回到 Airbnb 的发展故事。2010年代， Airbnb 和 Uber 一样坐上了高速增长的火箭。公司从最初的小公益团队快速膨胀到7000人的规模。那段时间，布莱恩完全遵循着业内标准的管理建议，招聘最优秀的人才，给予他们充分的自主权，不做过度细致的管理。这是几乎所有硅谷高管、管理书籍和投资人都推崇的经理人模式，核心是放权、分层管理， CEO 抓战略不抓细节。但是到了2019年，布莱恩发现这套模式带来了致命的弊端，他完全不清楚公司内部员工在具体做什么，自己下达的方向指令团队执行出来完全偏离，他说向左转，公司实际却在向右转。更可怕的是，他陷入失控感的同时，公司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真正的掌控全局。成千上万的日常决策在没有明确方向的情况下被随意做出。他用了一个精准的词来形容这种状态，自由混战。2019年年末，布莱恩做了一个让他惊醒的梦。梦里他离开公司十年，重返时发现Airbnb 已经变成了一个充满政治斗争、层级官僚的臃肿机构。梦醒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梦里那十年把公司带向官僚化的人正是他自己。问题不在任何员工，而在他自己的管理方式。几个月之后，新冠疫情全球爆发， Airbnb 遭遇了生死危机，八周内业务直接暴跌 80%， 公司从和平的增长状态瞬间切入了暂时的求生状态。这次危机让布莱恩做了此前一直都不敢做的决定，那就是彻底接管公司。接下来两三年时间里，他每周工作时长达到100小时，亲自审查公司产品、运营、组织、业务的每一个细节，小到页面的文案、用户流程，大到战略决策、团队架构，无一例外。这段绝境求生的经历让他得出了创始人模式最核心的前提判断，也是区分创始人和职业 CEO 的本质差异。创始人可以边做边学，但是职业 CEO 不行。创始人的试作成本极低，调整产品细节，改变业务方向，快速迭代策略，几周内就能够拿到用户与市场的反馈，错了可以立刻修正。但是职业 CEO 的试错成本高到无法承受，一旦招错一个高管，这个人会在公司内部搭建自己的小团体、小体系，形成固化的利益格局。等他离职后， CEO 需要花费整整三四年的时间才能够拆掉这个不合理的架构。布莱恩直言，职业 CEO 这个角色几乎所有的本能反应都是错误的，这个岗位不允许边做边学，必须先学透再上场。而创始人天生拥有试错、迭代、快速调整的特权，这是职业 CEO 无法复制的核心优势，这也是他判断纯管人的 CEO 会被 AI 淘汰的核心原因。未来 AI 会接管所有标准化、流程化、分层化的管理工作，职业 CEO 赖以生存的放权、管人和流程管控能力会被 AI 完全替代，只有具备创始人思维，能够深度参与产品、把控细节、快速试错的领导者才无法被代替。随后呢，布莱恩提到了一个关键人物前景杨树，他带来了这套模式的底层管理哲学。前景杨树在苹果公司任职16年，担任过营销传播副总裁兼执行创意总监，2020年加入 Airbnb， 布莱恩直接评价他改变了这家公司的发展轨迹。前景杨树没有教他复杂的管理工具，只传递了两条核心的原则。这两条核心原则也成为了 Airbnb 后续所有管理、产品、组织设计的底层逻辑。第一条原则是简约。很多人对简约的理解是删减功能、减少人员、简化流程。 但是前景阳树给出的定义完全不同。他说，简约不是把东西拿掉，而是把一个事物蒸馏到它最本质的核心。布莱恩补充道，这和史蒂夫·乔布斯所说的设计是一个人造物的灵魂，通过一层又一层的展现自己，以及埃隆·马斯克谈 SpaceX 时提到的第一性原理，本质上是同一回事。创业公司天然具备简约的属性，因为早期资金有限，团队极小，没有多余的资源分散精力，只能够聚焦核心问题。但是一旦融资到位，团队扩张，公司就会不自觉地在多个方向铺开业务，增加功能，扩充层级，彻底丢掉了聚焦感。前景阳树教他的就是把简约原则用到产品设计、组织架构和公司运作的每一个层面，剥离所有非核心的要素，只保留最本质的价值。第二条原则是极致细节。布莱恩举了两个顶级教练的案例来诠释细节的价值。第一个呢，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篮球教练约翰伍登，他12年带队拿到10个全美冠军，堪称篮球界的传奇。新球员入队第一天，第一个小时，约翰伍登不教战术，不练配合，只教一件事情，怎么穿袜子，而且呢，整整教学一个小时。第二个呢，是旧金山49人队教练比尔沃尔什，他的理念是球衣怎么塞进裤子，这类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是决定比赛胜负的一万个细节之一。基于这两个案例，布莱恩总结出了自己的管理做事准则，那就是别盯着计分板，把所有的输入做到完美，结果自然会出现。这里的计分板就是公司的增长数字、营收目标和市场份额，而输入则是产品细节、用户体验、团队能力、流程效率。他带领 Airbnb 团队彻底改变了工作方式，不再紧盯着增长数据，而是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打磨每一个输入环节上。他明确地告诉团队，如果所有的输入都做到了完美却没有增长，说明选错了核心输入，只要输入正确，增长就是必然的结果。结合简约与细节这两大原则，布莱恩呢，把接管公司后的管理方法总结为从紧到松的节奏。初期他事事过问，和一线团队一起工作，把自己对于产品、用户、业务的理解毫无保留地交给团队，手把手地打磨每一个环节，确保团队建立正确的做事逻辑与肌肉记忆。等团队完全掌握方法，形成统一的标准之后，再逐步放手放权。他用高尔夫运动来做类比，学习高尔夫必须在养成任何习惯之前先跟随专业的教练学习，一旦自己瞎练形成错误的肌肉记忆，后续教练就需要花费几倍的时间来纠正，难度极大。而绝大多数创始人的做法完全相反，把员工招进来就让他们自己摸索，等出现问题再介入，此时错误的肌肉记忆早已经定型，纠正的成本极高。这套从紧到松的模式初期推行的时候遭遇了公司上下的强烈抵制，员工普遍认为布莱恩在夺权，不信任团队。但是随着推行的深入，公司开始朝着统一的方向高效运转，决策速度大幅提升，执行偏差彻底减少，留下来的员工反而彻底爱上了这种模式。这次实践呢，也让布莱恩形成了一个颠覆性的认知，掌控权不是零和博弈。很多管理者会认为 CEO 掌握掌控权，员工就会失去权力，员工拥有自主权， CEO 就会失去掌控。但是实际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一种是所有人都没有实际权力，公司漫无方向，陷入混乱；另一种是 CEO 建立清晰的掌控力，反而能够赋予每一位员工更大的执行权力、更明确的目标、更高效的工作环境，最终实现全员权力的提升。为了重现 Airbnb 创业初期团队精炼、权力猛干的状态，布莱恩组建了一支大约10到12人的小团队，代号夏威夷计划，成员覆盖设计、工程、产品、数据科学全领域，没有多余的层级，没有跨部门的扯皮，唯一的目标就是提升平台搜索到预定的转化率。这支小团队完全按照初创公司的模式运作，推进节奏分为4个清晰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爬，专注于修复已知的 bug， 解决用户明确反馈的问题。第二个阶段是走，开发核心功能，重新设计完整的用户旅程。第三阶段是跑，上线重磅功能，重新思考整个转化流程。第四阶段是飞，对转化体系进行彻底的重构。就是这样一支不到15人的小团队，第一年就为 Airbnb 贡献了大约2亿美元的增量营收，第二年增量营收直接提升到4到5亿美元，累计转化率提升超过600个基点。要知道 Airbnb 的平台交易总额接近1000亿美元，600个基点的转化提升带来的商业杠杆效应是极其惊人的。更关键的是，这支团队后续即便扩大规模，也只扩展到了50到60人，没有陷入大团队低效的陷阱。随后呢，这套小团队的高效模型 被复制到了 Airbnb 的定价体系、业务拓展、新功能开发等等多个核心环节，成为了公司后来的标准作战方法。布莱恩本人的参与节奏也严格遵循从紧到松，初期每周和团队开会对接细节，逐步调整为每两周一次、每月一次，最终完全放手，只把控核心的方向。和小团队作战、单点突破配套的是布莱恩的市场选择与用户运营逻辑。这部分呢，他提到了两位硅谷大佬的关键建议。第一位呢，是 Airbnb 的早期投资人 PayPal 的联合创始人彼得蒂尔，他给布莱恩的建议是，垄断一个小市场好过在大市场占据一个微小的份额。这个观点呢，非常的反直觉，绝大多数投资人都会鼓励创业者进入大的市场，认为大的市场意味着大的空间。但是彼得蒂尔指出，大市场必然伴随着极度激烈的竞争，小公司很难突破，而小市场可以集中资源做到极致，形成垄断优势，再逐步把小市场做大，最终收获远超大市场微小份额的价值。第二位呢，是保罗格雷厄姆，他在 Y Combinator 第一天就告诉布莱恩了一句影响深远的话，100人深爱你的产品好过100万人觉得你的产品还行。这句话呢，最初来自于 Gmail 的创造者保罗布勒海特。据说 Gmail 的研发团队花了2年时间，先让谷歌内部100个人真正爱上这款产品，而不是追求让大量用户觉得勉强可用。事实证明，一旦100个核心用户深爱产品，后续1亿用户都会喜欢，因为核心用户的口碑与体验才是产品规模化的基础。布莱恩呢，把这两个观点拆解得更加具体，他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与其加热一片海洋，不如加热一个浴缸。他把这套逻辑落地为产品研发的准则，要把解决的问题缩小到极致，把所有的资源集中砸在这个小问题上，问题越小，数据变化越明显，能学到的用户认知越多。他反复强调，产品市场匹配和工业化规模化是两个完全独立的问题，绝对不能够混为一谈。两个管理，我们再来看看布莱恩对于 AI 的独家判断。首先呢，布莱恩作为 Y Combinator 董事会成员，能够直接看到最新一批创业公司的完整数据。他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最近一批 YC 毕业的175家创业公司中，足足159家都在做企业服务，消费级创业公司几乎绝迹。他深度分析了背后的原因。第一，创业者普遍恐惧 ChatGPT 这类 AI 工具会摧毁消费级业务，投资人呢也不敢轻易下注消费级赛道。第二呢，消费级 AI 还没有形成成熟稳定的商业模式， ChatGPT 主流的三条变现路径，订阅、广告、电商都面临着明显的天花板。订阅模式被 Claude、Gemini 的免费版挤压，广告模式被不做广告的竞品制约，第三方应用生态又受到严格的限制。第三，企业客户有着成熟的付费习惯与明确的需求，创业起步更加容易。YC 甚至鼓励创业者先把其他 YC 公司作为第一批客户，这种策略天然引导创业者扎堆企业服务市场。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是，企业级业务本身的难度更高，消费级产品极度依赖于爆款，风险极大，属于全有或者全无的赌注。创始人需要同时擅长设计、营销、品牌文化、媒体关系，综合能力要求极高，而企业级产品主要依赖于技术与销售，能力要求相对单一。但是即便布莱恩看到了这些现状，他却给出了完全相反的判断，认为这恰恰意味着消费级 AI 是一个被严重低配、被严重低估的黄金方向。他大胆预测，未来12到24个月内，全球将出现消费级 AI 的文艺复兴。他指出，自从 AI 技术爆发以来，手机主屏幕上的所有应用，包括 Airbnb 本身，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体验变革，所有的产品只是叠加了简单的 AI 功能，没有重构底层逻辑，而这种局面会在2年内被彻底改写。他还提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判断， AI 正在把人类的注意力从消费转向创作。社交媒体时代，大多数用户的所谓创作仅限于发表观点或者是展示生活，本质上还是信息消费，而 AI 给每个人提供了创作的工具，相当于给每个人画笔和画布，让普通人拥有专业级的创作能力。他引用了毕加索的一句名言，所有的孩子天生都是艺术家，问题是长大之后还能不能保持。并且呢，他延伸判断，每个成年人都潜在拥有创造力，过去只是缺乏低门槛的创作工具， AI 的出现会彻底释放这种创造力。和消费级 AI 判断配套的是 Airbnb 的极致产品体验设计方法论。布莱恩呢，用了一个八星入住的思想实验，完美诠释了如何打造超越用户预期的产品。他发现 Airbnb 平台存在严重的评分压缩问题，绝大多数用户只会给出五星评价，四星评价就等同于差评，即便体验远超标准，也只能够打五星。 现有的评分体系完全无法衡量体验的卓越程度。为了打破这种局限，他做了一个夸张的思想实验，以入住环节为例，把体验从五星拆分到了十星。五星体验代表着到达房源，门密码正常使用，所有设施完好，符合基础预期。六星体验，桌上摆放着用户喜欢的酒水、水果、零食，还有房东手写的欢迎卡片。七星体验，机场有专属专车接送，提前了解用户的爱好，比如说喜欢冲浪，就提前备好冲浪板。八星体验，机场有一头大象迎接，为用户举办专属的欢迎游行。九星体验，下飞机后有5000名粉丝举着用户名字的牌子，如同1964年的披头士乐队。十星体验，埃隆·马斯克亲自在门口迎接，带用户进入太空体验。这个思想实验的核心目的不是追求十星的荒诞体验，而是当你把想象力推到极致荒诞的地步，再回头看六星、七星体验，会突然发现这些其实完全可以落地实现的。布莱恩呢指出，产品市场匹配的核心区间恰恰就在六星到七星之间，你和竞争对手的核心差距就在于五星标准体验和六星超预期体验之间。做产品的正确逻辑是先突破现实边界，想象极致的体验，再往回倒退，把可落地可工业化的部分提炼出来，变成可标准化复制的环节，最终实现规模化的超预期体验。为了让创始人模式能够落地，布莱恩呢还独创了一套人才招聘体系。 OpenAI 的 CEO 萨姆奥特曼在布莱恩创业的早期就告诉他，作为创始人，你会花费 50% 的时间在招聘上。早期呢，布莱恩没有做到这一点，后续在经历了管理失控的危机之后，他彻底重构了 Airbnb 的招聘体系。他每天第一通电话和最后一通电话都是打给招聘团队的，每天固定花费2到3个小时专注于招聘工作，亲自参与公司前200名核心员工的招聘。他的总结是，招聘时间和管理时间是精确的替代关系，招聘到的人才越优秀，后续需要投入的管理时间就越少，反之招聘失误越多，后续管理纠错和调整的成本就越高。他甚至建议创业者的第一个员工应该是招聘专员而不是工程师。在他看来，绝大多数公司的招聘方式都是错误的，先确定岗位需求，委托猎头寻找候选人，猎头提供50份简历，筛选出10个人联系，最终5人有兴趣，经过几轮面试之后选出3人，再让候选人自己推荐背调人选，背调内容全是正面的评价，招入公司之后放手不管，1年之后才发现候选人不适合岗位。布莱恩的招聘方法则完全不同，他始终持续会见各个领域最顶尖的人才，每次见面的唯一任务不是立刻确定录用，而是争取下一次的见面机会，让对方推荐他认识的2到3位同领域最优秀的人才。整个招聘体系完全是基于熟人的推荐，不断积累优秀的人才管道，形成良性循环。在人才筛选上，他坚持从结果倒推到人，而不是从简历选人。他不是去耐克这类头部公司直接招聘营销人才，而是先找到一支自己认可效果出色的广告案例，反向查询案例背后的创作者，再锁定人才。没找到一位顶尖人才，就让他推荐自己认识的所有优秀同行，慢慢形成一个个垂直领域的所谓人才黑帮。他还指出了很多 CEO 存在的一个致命误区，那就是认为自己只负责招聘高管，高管负责招聘自己的团队成员。布莱恩明确反对这种做法，他指出10位高管中可能只有2到3位能够独立招聘到顶尖的人才，绝大多数高管不具备顶级的招聘能力。他把自己定位为公司前200名核心员工的联合招聘经理，帮助高管招聘到那些没有 CEO 亲自参与就不会加入团队的顶尖人才。他的判断标准很直接，如果一个候选人不需要 CEO 参与就能够轻松的招来，说明人才的标准不够高。那么布莱恩是如何做到如此的内驱力的呢？这就不得不提到他的个人成长经历了。布莱恩13岁的时候梦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冰球运动员，但是14岁时身体仍未发育，在球队中从1线队降到3、4线队，职业冰球之路彻底断绝。这次挫折让他转向了举重训练，当时他的体重只有135磅，大约61公斤，身材瘦弱。他对朋友承诺要在19岁前成为全美顶尖的举重选手，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但是最终他19岁时成功达到了全国级别的举重比赛。这段冰球与举重的经历给了他2条人生的底层原则。第一条原则，如果你能够改变自己的身体，你就能够改变自己的人生。绝大多数人都想改变外部环境，改变团队，改变市场，但是真正的起点是改变自己的身体状态。身体状态提升之后，精神状态、执行力、专注力、抗压能力都会随之改善，做事情的底层能量完全不同。所以改变的逻辑应该是由内向外的， 先改变自己的身体，再改变身边的环境，最后改变更大的世界。第二条原则，成功不可能一蹴而就，渐进超负荷才是核心的法则。在健身房连续训练20个小时，不会让你变得更强壮，反而会导致过度训练损伤身体。肌肉在训练中被分解，真正让肌肉变强的是恢复期的适应性反应。创业和健身的逻辑完全一致，核心是渐进超负荷，每天进步 1%， 依靠复利积累产生巨大的变化，本质上是纪律与连续性。健身经历呢，还训练了他科学做事的能力。虽然健身是一项主观视觉评判的运动，但是执行层面完全依靠科学数据，精准称量食物重量，控制热量赤字，记录每一组训练数据。这种主观目标加科学方法的组合，后来也成为了他做产品管公司的核心方式。在个人成长之外，布莱恩呢还分享了自己从追逐外部成功到回归内在驱动的完整心路历程，这也是所有成功的创业者都会面临的终极课题。他坦言，创办 Airbnb 的初衷纯粹是出于好玩，最初呢只是在客厅充了3个气垫床，做气垫床加早餐的小生意，如果目标是赚钱，绝对不会选择这个方向。但是随着公司发展，成功逐渐变成了一个计分板，他开始追逐更大的规模，更高的估值，更多的行业仰慕，做事的动力从内在的兴趣与热爱变成了对于地位和外部认可的追求。他花了很多年才看清这套驱动力的来源。他从小接受的认知模式是，被爱的方式是成为特别的人，做出特别的事，获得他人的赞美，赞美带来被爱的感觉。这套公式延伸到创业，就变成了，如果我足够成功，就会被所有人仰慕，被仰慕就能够填补内心的缺口。但是他用一个比喻戳破了这个误区，他说，被仰慕就像是一个底部有洞的杯子，你不停往里灌水，以为那是爱，但是水会一直从底部流走，永远无法填满。Airbnb 上市的当天，估值达到1000亿美元，这本该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但是因为疫情，上市仪式全程在 Zoom 线上完成。第二天，他穿着运动裤打开视频会议，一切仿佛从未发生。他直言，那一天反而成为了他人生最悲伤的一天，因为他彻底意识到，拿到了所有人的仰慕，内心却毫无变化，外部的认可根本无法填补内心的缺口。从那天起，他开始彻底剥离对外部认可的依赖，专注做自己热爱有价值的事情。他说，改变最大的是不再内耗，不再揣测别人如何看待自己。他还点破了一个真相，如果你担心所有人对你的看法，本身其实是过于自恋，实际上别人并没有时刻关注你，每个人都在专注思考自己的生活与工作。最后呢，布莱恩谈了下他对于 Airbnb 的长期战略布局，以及对于创始人模式长期价值的判断。提到 Airbnb， 用户脑中的第一个印象永远是一栋房子，一个住宿空间。布莱恩的终极目标是把 Airbnb 的核心单元从家变成人，围绕用户来建立50种不同的旅行服务与产品。他计划在4个方向搭建基础设施。第一，在 AI 生成内容泛滥的时代，建立最可靠的真人身份认证体系。第二，搭建最丰富、最精准的用户偏好数据库。第三，构建基于真实世界连接的社交图谱。第四，推出专属的会员体系，形成完整的用户生态。他用迪士尼和苹果的案例来阐述创始人掌控的长期价值。派拉蒙、华纳兄弟、环球、米高梅这些老牌的影视公司，绝大多数人无法说出他们的代表作品，但是迪士尼的电影所有人都能够列出一串。前迪士尼的 CFO 告诉他，迪士尼自从创始人华特迪士尼1966年去世之后，本质上没有做过根本性的创新，依然是靠着动画长片、电视、主题乐园三大业务，但是华特迪士尼留下的创意与文化储备足以支撑公司再运行50年。苹果公司也是如此，史蒂夫乔布斯留下的 iPhone 产品理念与设计灵魂，让后续的管理者把几千亿美元的公司做到了几万亿美元的规模。因此呢，很多创始人存在一个误区，认为自己希望公司活100年，所以必须尽早放权，推行经理人的模式。布莱恩的回应则完全相反，如果想让一家公司活100年，恰恰应该尽可能长时间的保持创始人模式，把创始人的创造力、产品力和文化魔力深深刻进公司的骨头里，等到交班之后，公司才能够依靠这种内核撑得住、走得远。但是呢，他也坦诚自己的长期焦虑，那就是软件的保质期极短，无论现在的 APP 做得多么出色，10年后回头看一定会觉得简陋难看。巴黎的老建筑会因为岁月增添魅力，硬件产品的保质期是中等的，而软件世界如同快时尚品牌 Zara， 更新换代极快，很难形成长期资产。基于这份焦虑，他得出了一个结论， Airbnb 真正能够持久的核心资产不是 App， 不是技术，也不是功能，而是社区。公司的使命、品牌、身份和声音，以及它所代表的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才是无法被替代的、不会过时的长期价值。他甚至大胆预测，未来可能不会再有独立 App 会被 AI 智能体彻底取代。作为一家近千亿美元交易额的上市公司，任何大的产品改动都可能影响房东的生计与投资者的信心。为此呢，他正在考虑搭建一个沙盒，可能是一个独立的全新 App， 作为 Airbnb 之后的 Airbnb， 彻底摆脱现有框架的束缚，探索完全不同的未来形态。播客的最后，主持人问了一个温暖的问题，别人对你做过的最温暖的事情是什么呢？布莱恩的回答是被人相信。他16岁转学到公立高中，美术老师威廉姆斯小姐对他的父母说，他会成为一个有名的艺术家。虽然他最终没有成为有名的艺术家，但是这句话给了他人生第一份真正的信心，让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擅长某件事情。在此之前，他一直想在冰球领域让父亲骄傲，却始终无法成功。而威廉姆斯的话让他下定决心，余生都做让自己快乐的事情。而在创业路上，保罗·格雷厄姆破例让非工程师出身的他进入 YC， 联合创始人乔·格比亚也相信一个没有传统 CEO 资格的人也可以成为优秀的 CEO。 他一路能走到今天，核心是一个又一个人选择相信他的潜力。最后呢，他引用了约翰·伍登的管理哲学作为收尾。有人问约翰·伍登成功的秘诀，他回答，我只要求球员尽全力。听起来呢，像是一套敷衍的客套话，但是约翰·伍登接着解释道，我能够看到他们自己看不到的潜力。布莱恩说，这也是他的管理信条。当我对你说你做得不够好时，我不是否定你这个人，而是我看到了你自己都没有发现的潜力。人们会为了这份被看见的潜力翻山越岭全力以赴。最后呢，他补了一句，人生最重要的是你要相信自己。感谢收看本期视频，我们下期再见。